今天呢，很高兴能够来到明加拉哈，这是我第一次来，虽然住得很近哈。来这边弘法之前呢，我们做一个老师的啊，都要想什么题材比较适合、比较实用啊。所以今天呢，为大家选了一个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教法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一个过程呐 就是。临终的时候，我们要死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呢，我们一生中造过很多业嘛，好，我们一生中有造过善业、恶业，这些造下的业呢，都储藏起来，好，储藏起来。那现在我要死了，临终我要死了，哪一个业先成熟呢？哪一个业会决定我们下一世的畜生呢？这个是每个人都很想知道的。也必须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你有办法帮助自己去好的地方，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啊。因此呢，这个题材呢，不管我去到那里呢，美国也好啊，这个亚洲也好，大家都很喜欢听，有必要知道的一个题目啊。好，那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啊，哪一个业会成熟？第一个业会成熟的是重业，我们叫无间业或者叫重业。什么叫重业呢？有五种重业。第一个，杀父亲、杀母亲，我们很高兴我们都没有犯下这些重业哈。第三个呢，死佛出血。佛陀在世的时候呢， 有一位他的比丘呢，从这个高山上推下一粒石，大岩石，那个岩石呢的小片呢、碎片呢，刺到佛陀的脚，所以佛陀流血了，这个叫死佛出血，这个是很大的罪业来的，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啊。第四个呢是杀阿罗汉啊，杀阿罗汉，阿罗汉是已经圆满成就，得恨已经是圆满的。你去杀一个这样的人呢，叫做重业啊。然后第五个呢是分裂僧团啊，破僧和合啊。因为僧团呢，他们是初一十五他们要念经啊，念他们的戒律的经哈、那突然间有一个人呢，提婆达多啊，在佛陀时代呢是提婆达多，他出来带走一群的僧团，离开了佛陀，然后自己再创造一个新的僧团，这个叫做分裂僧团啊，这个也是重罪啊。所以这五个，万一有什么人呢造下这其中一个呢，那他比如说我这一生造下其中一个，然后我要死的时候呢，我肯定是看到什么地狱之相，肯定是看到地狱之相，怎么都没有办法挽救的啊，因为这是重罪来的啊。这个人呢就会下地狱了。所以提婆在佛陀时代呢，提婆达多啊，他犯了两个重罪。第一个就是他要害死佛陀，但是没有使到佛的身体出血，这是第一个重罪。第二个重罪呢，他分裂僧团，所以他连续造了两个重罪，所以要死的时候呢，他掉入地狱了，掉入阿鼻地狱，要承受很强的果报。那现在佛陀不在世了，我们也不会犯这种罪了，我们也不会去杀父母亲，然后呢，我们应该也很少机会去接触阿罗汉了，更不用说去杀阿罗汉。所以呢，我们当下呢，是很少机会可以犯这五个罪的。那这五个罪呢，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啊，它就不会呈现起来了。那不会呈现起来，那接下来什么业？是什么业可以导致我们畜生啊？第二种呢，第一个叫重业嘛，第二个叫做临终之业。什么是临终之业呢？临终之业就是你临死的时候，你突然间起了一个善念。或者是你临死的时候呢，你想到你所做过的善事，比如说你们今天来听经， 哎，突然间，我突然间我要临我要死了，我突然间想到啊，某一天我在明加那听经，然后我会很欢喜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一往生呢，我不是去天界，就是去人间，因为在佛教来说呢，要死的那一个念头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要死的那个念头呢是恶的话，就算你今生造了很多善业，但是要死那个要死的时候，那个念头你没有把握住你的心，而生起了不善的念头的话呢，你也会因为这一个成为恶鬼，出生为恶鬼，或者出生为动物，或者下地狱。那有些好人呢，有些不好就是恶人呐，他一生中也做了很多恶事，但是呢，临终的时候呢，突然遇到贵人，比如说刚好遇到好朋友啊，懂得佛法，可以跟他讲，或者呢，看到有师父来帮他诵经，临终还没有死之前，他突然心生善念，哎，他可以依这个善念呢，往生天道或者往生人道。所以呢，临终那个念头呢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在佛陀时代呢，可以给很多很多的例子，比如说有一个我们不讲佛陀时代太遥远了啦，啊，讲我们在缅甸呢，我们的出家众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。在缅甸呢，我住那个道场，有一个出家众呢，他前世呢啊，现在是比丘，他前世是什么呢？他前世是强盗来的，强盗啊，每天去抢人家的东西，那善的善多终一虎啊，有一天呢就被人家抓到了，抓起来呢就绑进这个米袋里面啊，然后呢就跟他打打打打了过后呢就丢进河里面，那丢进河里面他被绑住，里面就要淹死了嘛，啊，在淹死在要死这一刻啊，他如果要生在天界或者要生在人界呢，他一定要 make sure啊，保证呢他那个念头要死那个念头是善的，他才可以出生在天界或者出生在人界啊。那这个强盗呢，你看他很聪明，他一生中呢造下这么多恶业，都是偷人家的东西啊。但是呢有一天呢，他去出门的时候呢，在半路上呢遇到一个出家众来托钵，因为在缅甸很多到处可以看到出家众托钵的，那这个强盗呢看到这个出家众来托钵呢，他就很高兴，他说哎呀，我今天刚好手上有食物啊，那我又有这个福气呢遇到一个出家众来托钵，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食物呢供养给这个出家众，然后他就许愿，他很聪明，他许什么愿呢？他说尊者啊，愿以这布施的功德，让我证到你的境界。不管你证到什么境界呢，愿我像你这样证到你所证到的境界。你看他许愿，他不是许愿要发财、要长寿、要生意更好，他不许愿这个，他许愿说，你证到什么境界，我就要达到你所证到的境界。好，所以这件事过后呢，当他被抓到要绑进米袋丢进河里的时候呢，他不想他抢了多少个人，他就只想这一件事情，只想这件好事啊！他想到说哎呀，我供养了这个出家众，我许了这样的愿，然后他很高兴，他就死掉了。死掉过后呢，他就出生为人啊，他因为你依善业，你临终想到的善事呢，出生的话只有两个地方，人跟天神，所以他出生为人呢，啊。出生为人的时候呢，他头上啊还有一个疤痕呢，啊，一出生就有一个疤痕。刚开始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会有疤痕？后来呢，通过修行，他看到他的过去式，他看他过去式就是被这村民啊绑起来被打的。打打打留下的这个伤口呢啊，今生还留着这个，还留着一个痕迹啊。然后他也知道为什么，看到过去是他知道过去是做强盗的，那为什么会出生为人呢？ 是因为他临终的时候想到这一件善事，心生欢喜，所以才出生为人。如果他没有想到这件善事呢，他只想他偷盗呢，那他肯定可能会下地狱啊，或者成为恶鬼。所以从这件事呢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临终一定要保持善念。就算你今生呢做了很多坏事哈，但是有人就会 argue 嘛，就议论，那我可以做坏事，我临终保住我那颗心就好了。也不是这么讲啊，也是这样的，不管你做下的是善事还是恶事呢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但是因为你临终的时候呢，你那个你想做善事，所以它先成熟，这个业先成熟。那你做强盗那个恶业呢，还没有机会，不是不报嘛，就是时间还没有到啊。万一时间到呢，他当强盗的偷人家的钱，这些恶业他还是要还的。唯一不用还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证到阿罗汉呢。如果你证到阿罗汉，你今生就结束了你的生命，下一世不再轮回的话呢，那你的业都没有人轮回了，没有出生了，你的业怎么成熟？没有地方，他业要依靠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他才可以成熟。哦，他现在阿罗汉已经断灭，已经没有了轮回，所以业就不再成熟了。这是唯一的这个希望。如果我们不要我们的恶业成熟的话，我们就要努力成为阿罗汉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就是玛丽嘎的例子啊。玛丽嘎呢是皇后来的，她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那呢，她还跟村民呢竞争啊，供养僧团，供养佛陀，看谁能够拿到第一名。所以玛丽嘎呢虽然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啊，但是呢，她做了一件对不起国王的事情。他做了这件对不起国王的事情过后呢，他内心非常的纠结，非常的一直在后悔，一直想，一直后悔，一直想，一直后悔，结果呢成为一个习气，在他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不好他做过对不起他先生的事情又再浮上来了，他又在后悔。那带着这种后悔的心离开人间呢，他竟然下地狱。他一生中做了这么多善事哦，照顾供养僧团，供养佛陀呢，但是就是因为他临终呢放不下他所做过的恶事，而心生后悔呢竟然下地狱。那他的国王呢，然后他的丈夫，他国王啊，因为他相信呢这个玛丽嘎皇后是一个非常有善根的，然后又扶持僧团，他相信呢他一定是往生天道，但是他不sure嘛，不肯定嘛，所以他要问佛陀。所以呢一天呢他就准备好了，我今天就去试验问佛陀我的皇后出生在哪里。好，那佛陀呢看到他来了，他糟糕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皇后出生下地狱嘛，他如果跟这个国王讲说你的皇后出生在地狱的话，这个国王会有什么感受？他国王就会讲说，我的皇后做了这么多布施，还布施阿罗汉佛陀，做了这么多善事还下地狱的话，那我还布施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我的信心肯定就动摇了，我还做善事干什么？所以这个佛陀呢就想，不行，我不能够告诉他，但是我又不可以讲骗话，因为我是佛陀，不可能讲骗话的嘛，对吗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呢佛陀就用神通了，神通呢让这个国王忘记他要问的问题。他就来到寺院呢，诶，就跟佛陀讲话讲话，讲完了过后回到家，诶，才想起，哎呀，我要问佛陀一个问题，我怎么忘记了呢？那是佛陀用神通让他忘记的。哦，他说不行，我第二天再去问。所以第二天他又再带着同样的问题要去问佛陀，佛陀又用神通让他忘记。连续三天过后，也不是连续七天啊，他七天都是要去问佛陀这个问题，但是佛陀就用神通让他忘记。那第八天佛陀他又再来了， 佛陀这次没有让没有用神通让他忘记了，就让他问啊，我的王后死了，他投胎在投胎出生去那里？佛陀说他出生在天界了。那佛陀有没有说谎呢？佛陀不可能说谎嘛，因为玛丽嘎王后呢出生在地狱的时间只有七天，七天过后呢，因为他的善业，他供养佛陀、护持佛陀、布施啊、建寺院等等呢，他这个善业成熟了，所以他从地狱里面出来往生天道。所以你看佛陀也是个很善巧的老师哈。所以这个呢例子跟我们讲什么呢？玛丽嘎王后一生中做了这么多善事，但是死后为什么下地狱？就是他临终的那个念头，他没有守住他的心，他没有往好的方去想，他没有想他的布施，没有想他的善业，而去想他做错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最不建议啊，不建议佛教徒拼命的去想他所做的恶事，要忘掉啊，我们所做的坏事啊，不善业啊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忏悔一下，就马上跟他忘记，不要老是去回忆啊，回忆成了一个习气呢，就会像玛丽嘎皇后这样，临终的时候突然间又去想那件事情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他就会下十二道了，啊。所以这个叫临终之业。那你可能会问说，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哈？可以改变我这个临终之业吗？让它比较成熟吗？啊，是有办法的啊。比如说呢，给你一个例子，在这个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阿罗汉比丘，他的父亲是猎夫来的，打猎的啊，打猎的杀生太多嘛，杀生太多，肯定死的时候肯定是下地狱的啊。那但是这个猎夫呢，他老的时候呢，他就出家了。在佛陀时代，很多啊老的时候啊，他就去出家。那出家一段日子过后，他就生病了，要死了。要死的时候呢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恶狗，地狱的狗啊，好像冒出来了，一直要追他，所以他就很害怕，说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那他儿子是阿罗汉嘛，他就知道他的父亲看到了这个不好的相，这个相会带他下地狱，所以那时候但是他还没有断气嘛，还没有死嘛，所以他想要想办法救他一下，要想办法帮忙他一下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佛教徒应该知道要怎么帮忙临终的人呐、啊。那这个阿罗汉比丘呢，就快点叫小沙弥呢去采一些花，采一些花呢，然后呢把这个要死的人呐、啊，也是他的父亲抬出去外面，然后有一个塔，佛塔，然后呢，他就跟他父亲讲：“我代表你供花给佛陀，啊，我代表你供花给佛陀，这个也是很好的善业嘛。”所以那个比丘一听他这么讲，哎呦，很高兴。那我儿子呢，代表我供花给佛陀。他心生欢喜，又是一个善业呢，诶，那个相马上就改变了。之前他看到什么相？他看到恶狗追他的相，地狱的狗追他的相。现在呢，因为这个善业一坐下来，他心生欢喜呢，诶，恶狗的相不见了，他看到天女，一个天女从上天上这样好像飘下来，这是叫临终一个人会看到的相哈。他就很高兴说，哎呀，你的后母要接我去天上了。那他儿子听到他这么讲呢，之前讲的是说恶狗走掉走掉，现在讲你的后母要接我去天上了，他就知道他的相已经改变了。他如果现在死亡的话，他就会上天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就要快点死了，不要再拖了，再拖下去，等一下相又在改变，对吧？那个时间呢，最好不要再留恋任何人了哈，快点往生天界。因为相会在改变吗？万一他高兴过后突然间又想起一件恶事，我打猎，那个相又在改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讲啊，时间到快点走，不要留恋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那他就马上往生呢，就走了，去了天上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佛教徒应该知道的哈、啊。如果你要帮助临终的人呐、啊，要怎么帮助呢？ 第一呢，你可以告诉他你所做过的善事。这个斯里兰卡呢，斯里兰卡有一个国王啊，因为斯里兰卡是佛教国来的啊。这个国王呢很聪明，他知道他怕他，因为国王也会做坏事嘛，有时候杀你去杀他就杀他 punishment， 所以他也很怕死了下地狱啊，所以他做了很多善事，每做一件善事呢，他就叫他的官员把我记录起来啊。某 OK， 一月一号，我捐了一笔钱建寺院啊，记录起来啊。二月三号，我供生记录起来。啊，三月四号我供袈裟给一百个比丘记录起来，啊，然后总之每做五月五号我守八关斋戒啊，五月六号我听经，什么善事他都记录起来。然后呢，他要死的时候呢，他就跟他的官员讲，哎，我的记录簿呢拿出来，一个一个念给我听，哈，每念一个他就心生欢喜嘛。因为我们要死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心会想不好的事情，第一恐惧嘛，谁都不愿意死，害怕死亡，第二个死了不懂去那里，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心很散乱啊，然后不能够集中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需要别人帮助我们了。所以这个国王呢就叫这个官员念哦，每一件善事念给他听，他越听越高兴，越听越高兴，当下就命中了，他就往升天上去了。所以今天你们来听经供养的记录起来一下放在你的皮包里面，改次分，但是要吩咐你家人吩咐家人，万一我什么就可以念给我听啊。这个是 连国王都做的事情啊，所以啊，我们也要做，但是呢我们也要足够的善业可以记录，那想来想去什么善业想不出一个的话呢，那就糟糕了，没得记录啊。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的，是每一个人要知道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人死了，我们一般上我们不去帮他诵经的，还没有死之前我们去帮他诵经啊，这样就可以帮助他往生善道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大家要知道哈。好好，所以临终这个叫临终之夜哈。那如果说临终之夜没有临终之夜啊，要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好事，也没有想到恶事啊，没有在临终之前没有造什么善业，也没有造什么恶业的话，那我们还有什么业可以成熟呢？啊，什么业可以成熟呢？带领我们往生天道或者是人道呢？啊，第三种业叫做惯性业 habitual， 这是我每天都在做的，我惯常做的。比如说一个屠夫吧，一个屠夫呢，他的惯常业是什么？杀猪嘛，这个叫他的惯常。啊，一个医生，他的惯常业就是医治病人。啊，我们法师惯常业可能就是打坐啊、讲经啊、读经典，就是你每天做的叫做惯常业。啊，所以惯常业也是很重要，因为你习惯了嘛，习惯做的东西呢，你临终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影响你的下一生。啊，所以有一个我的一个信徒呢，他的父亲啊是杀猪的。那他父亲要死的时候呢，这个信徒他自己跟我讲的啊，他亲眼看到他父亲啊，他舌头啊伸到这么长出来，平常我们那里可能伸这么长出来。他说我的父亲是不是看到了黑白二长啊？我们时常看戏有个黑白二长，石头长长的嘛，是不是他看到了黑白二长啊？他要死的时候是石头撑到这么长出来。那我们不是佛陀，不知道他会往生那里，但是从那种要死的那个相啊，你应该可以猜测他往生那里呢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下地狱的啊！他的女儿亲眼看到嘛，啊，这种叫做惯常业了，就是他我们日常生活，尤其是我们的职业，我们一天要花八个小时啊做我们的职业，它就是我们的惯常业。所以我们的职业如果是杀鸡杀，或者是渔夫啊，一天捕鱼啊，杀死多少条鱼啊，啊，杀羊杀龙这些呢，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。啊，临终的时候呢，没有人帮你的话呢。没有像那个刚才那个有一个阿罗汉孩子可以帮他的话呢，他肯定是去不好的地方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教讲正业，八正道一个叫正业， 有五种职业不可以做的，卖酒啊，卖武器啊，卖鸡给人家杀啊，这些东西不要贪眼前的利啊，不要贪眼前的这种利啊，但是要看远一点，佛教徒就是要看远一点啊，长远，为了长远的幸福啊，来计划你的人生，这个才是正当的哈。好，所以这个临终业呢有很多哈啊，好像有一个在佛陀时代呢，也是有一个叫达米嘎的，他一生中呢都是布施布施，他也是教大他孩子要布施，一定要布施，因为他们知道布施带来很大的果报，最重要的是临终的时候往生天道嘛。啊，那当他要死的时候呢，他是斯里兰卡人呐，那要死的时候呢，他的孩子呢就请比丘来帮他诵经。那比丘就帮他诵四念处经，念到一半的时候呢，这个要死的叫达米嘎，达米嘎这位居士呢就说停，叫他停啊，停住停住停住。这个比丘就很尴尬，因为比丘诵经诵到一半呢，居士叫你停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，他叫他停住停住，他是不是已经没有这个什么了，所以呢那个比丘就真的停住了，然后过后他比丘不懂该怎么办，就很尴尬的回家去了。那回家去的时候呢，这个达米嘎居士呢他就突然间醒了过来，诶，他说这个比丘全部去了那里呢，那孩子就跟他讲说，因为你叫人家停了啊，人家就很尴尬就只好离开了。那达米嘎说不是的，因为呢我在听经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天神啊要来迎接我离开了，是要迎接我往生出生在天界了，我还不想走，我还想听完经我再走，比较表示我对法的尊敬，所以我叫他们叫这个天神啊停住停住，先不要带我走。那孩子才突然间明白过来啊，因为这个像呢只有照的人看得到啊，旁边的人是看不到的，我们那里看得到，只有他要死的人他会让你看到你要往生那里啊，我们旁边的人看不到。所以这个跟他解释过后呢，孩子就明白了，好，就那你就去吧。结果呢这个达米嘎呢啊就往生这个善道了哈。你们的心啊不要被旁边的事物给影响到啊，这表示你们的定力很差，你知道吗，一件件事就会影响到，把你们的注意力给吸引去了哈，要专心专心这个佛法，这是对法的尊敬来的哈。好，所以惯性业哈可以决定我们会往生那里哈。好，所以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啊，最后一个呢不是很重要，我们今天就不讲了。那临在接下来呢，我要再讲一个临终的时候呢，啊，第一个重业先成熟嘛，没有重业就是临终，就是临终的念头那个业，如果没有那个，就是我们的惯性业。好，然后这些业呢，以什么方式呈现在临终人的心呢？以什么方式？好，这个也是我们要知道的哈。如果你们有经验照顾那些临终的人呢，肯定就很了解，他们肯定会看到东西的，临死的人啊。那有一次呢，有什么像呢？有三种像，临终的人呢啊会看到三种像。这三种像为什么会呈现呢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业啊，临终的业还是惯常业啊，突然间成熟了啊，成熟了以这个像来表示你要往生那里。第一个相呢叫做业，业啊，业就是我们造的善业跟恶业了。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讲经，我是善业嘛，那我要死的时候呢，我今天这个业惯常业突然成熟啊，我就要依靠我这个业往生了啊。那我会看到什么？我会看到我好像又在讲经一样，好像 flashback 啊，好像看电影这样，诶，又在看我所做过的事情又重新浮现起来了，这种叫做业。好，那杀猪的人呢，他可能看到自己又在杀猪了。好，那做医生的人可能看到自己又在治疗别人等等咯，等等，所以这个叫业。好，那如果不是这个业呢，第二个叫做业相，这个业相也会呈现起来， 业相是什么呢？业相是比如说是医生啊，他看到什么呢？他可能看到他的听筒，看病人的听筒，就是他造业的时候呢用的仪器。好，那如果杀猪的呢，他可能看到杀猪的刀嘛，那渔夫呢，他可能看到渔网嘛，或者船渔船等等，就是他造业，不管是善业和恶业，他用的那个仪器，这个叫做业相。好，那第三个呢叫做去相。如果这两个不是以这两个方式呈现呢，不是以业的方式呈现，不是以业相的方式呈现，可能就会以去相的方式。去相是什么意思呢？去相是你要往生的地方，就是去嘛，你要往生的地方，那个景象会出现。比如说如果你要往生天道，你会看到天上的房子，你会看到仙人仙女，你会嗅到仙的香味啊，花香等等。那如果你要往生地狱呢，你会看到火，火冒出来了，你会看到地狱的狗，你会看到黑白两长等等啊。那如果你会出生在好像出生为猴子啊老虎啊啊，你可能看到大熊大森林等等，这个叫做去向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你会去哪里了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在这个澳洲啊讲经的时候啊，也是讲这个题目，因为这个题目每个人都一定要知道的嘛，可以帮助你嘛。那有一个信徒呢就来跟我讲说我的先生啊中了癌症，但是他是个禅修者，他要靠禅修来治疗他的病，他不吃麻不打麻啡呀、啊。那他每天都在禅修啊。有一天呢他要死的时候，他突然就讲说很亮很亮很亮。那我呢就很紧张，就跑去把所有的灯光都关掉了。关完过后呢，他还是讲很亮很亮很亮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说我不懂该怎么办。过后呢他就走了。但是这个疑问呢藏在我心中很久了。刚好今天法师你讲到这个题目，我也很想知道我的先生到底去了那里，为什么他会讲很亮很亮呢？那根据我对佛法的认识，根据对这个题目的认识呢，看到光表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天上是有亮光的，亮光特别强的，所以天人来，在经典呢时常有讲到天人一来呢，这个寺院里呢就全部发亮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你先生呢应该是看到天神来接他了，所以他就讲很亮很亮很亮。而且他是靠禅修，心中有定嘛，所以他临终，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临终之夜。他因为他临终的时候他又靠禅修嘛，心中集中嘛，所以这个夜成熟了，他就看到天上的仙人啊下来迎接他回去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你先生肯定是上天堂了，你应该高兴。所以他也很高兴了。这个呢也告诉我们，临终之夜啊，也是他是这个这位靠禅修，这个也是他临终之夜依靠这个禅修的力量来克服他身体的痛苦，因为他是癌症病人嘛啊。然后呢通过这个力量呢他往生天道。所以这个相呢每一个人啊都会出现的啊。那如果是出生人呢，出生为人呢平常看到什么相呢啊？根据我在缅甸的，我 interview 过很多可以看到过去世的人啊，出生为人的人呢大部分呢都是会看到血红，就是母胎里面的这个血红啊啊，一般要出生为人会看到这一个现象。然后刚才呢我有讲到了哈，这个相呢会决定我们的出生啊。所以当我在美国讲经的时候呢啊，有一个美国人啊，他母亲是基督教徒，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来的啊，但是他自己是佛教徒。然后他来听我是讲这个主题，然后他来听的时候呢，他突然间想明白了一件事情，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啊，他说呢，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，每天上基督教堂啊做礼拜的啊，已经是很多年了，二三十年了啊。 他都相信他自己会上天堂的嘛，啊，因为信我者得救嘛，基督教信我者得救。但是呢，他临终的时候啊，他说，他儿子说，他临终的时候呢，竟然讲说，上帝没有原谅我，他就死去了。他儿子实在是不明白，我的母亲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上帝没有原谅我，所以他儿子已经这个谜啊，对他已经收了很久。刚好我讲到这个题目，他突然想通了，为什么上帝没有原谅他呢？他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原谅他呢？因为基督教呢，死的时候只去两个地方嘛，不是天堂，就是地狱。他就是临终的时候看到地狱的像，所以上帝没有原谅我，派我下地狱去了。所以他儿子突然间才明白，为什么他母亲会讲上帝没有原谅我，因为基督教只看这两个地方，他母亲肯定是看到地狱的像。所以你看，就不管你是基督教也好，佛教也好，回教也好，这个像是每个人临终的人一定会看到的。那个人就以个人的宗教来诠释它咯，对吗？啊，所以这种东西是 eternal law， 是一个定律来的，不是宗教不宗教的东西啊，是一个定律。临终的人，只要你会在投胎在出生，你一定会看到这个相，这个相就是你平常做的事情来决定你这个相是什么相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会往生那里都是靠我们的业，恶业跟善业来决定的。好，但是刚才也有讲到了，如果这个恶业呢现起来，不好的相现起来了，看到地狱的相，如果当下呢你还没有寿命还没有断的话呢，你旁边的人可以帮他啊，旁边的人可以帮他讲他所做过的善事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累积一点善业啊，以后要死的时候有的可以依靠这些善业往生善道，不然怎么回忆都回忆不起一件善事，那就糟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很我们叫资粮来的啊，带领我们出生善道的一点资粮，这是每个人都要自己投资的东西啊。啊，五戒也可以嘛，你持五戒的话，你临终的时候想起我的五戒也很高兴，听经也是啊，打坐也是，布施也是，种种一定要稍微做一点善事啊。今天你煮了这么多菜这么辛苦，你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明天我今天请了这么多人来吃啊，哇，这你要一直去记得，然后临终的时候能够想到的话，肯定往生天道或者人道啊。啊啊，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讲到这个哈，我要顺便讲一下一个故事，在这个斯里兰卡发生的一件故事哈，这真实故事来的。这个人呢要临终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请比丘来帮他诵经嘛，哈。那比丘就刚开始就问他，你看到什么？他说，哦，我看到一只孔雀。哎呀，比丘就觉得这个像不好，动物的像嘛。啊，就看你跟他念经， OK， 你要不要皈依啊？要，人死的时候啊能够皈依也是很好的。要，就跟，啊，那我就念啊，不登沙拉能嘎恰尼，就给他皈依了。皈依过后呢，就问他你看到什么像呢？哎呀，我看到天上的像呢。你看到像马上就改变，这是真实故事来的，不是我编的哈。像马上改变，然后念完过后呢又停顿下来了，停顿下来心中又想不好的事情了。他想起，哦，我的床底下呢有一个行李啊，要给我儿子的，执着了，又对执着自己的财产的执着。那他就想起床底下行李，哎，那比丘猜他一定是执着什么东西，那就问他你看到什么像。哦，说我看到呢一个女人长长的脸，黑暗暗的女鬼的像啊。他没有形容出来，但是他所形容的就像一个女鬼的像。哎，那个比丘就，哎呀，这样不行，如果这个石田死的时候他肯定成鬼了，作为投胎去鬼道了。又问他你要不要守五戒啊？啊，要啊，就给他五戒。啊，守完过后再问他你看到什么像，像又改变了，恶鬼的像又改变了。所以那个比丘一直要照顾他的心，就是一个死的你不要打强心针这样的，那一直只要他看到不好的像呢，他就马上给他善业就对了，不然就是念经给他，让他守 守五戒啊，啊这还是三皈依啊等等，这到最后呢，最后一个相呢，啊他往生了走了，哎呀比丘说够了，累了可以回家了，这个是真实故事来的哈，这个呢充分的说明我们临终那个思维呀、啊，啊善跟恶呢马上会改变我们的出生。因此呢我们这个佛教徒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哈，如果刚好朋友呢要往生了，你在旁边呢，你就尽量提醒他所做过的善事，或者叫他，或者念三皈依啊，念给他啊，我皈依佛，我皈依法，皈依僧，或者念五戒给他，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。好好，希望今天的开示呢对你们有所帮助啊，萨度萨度萨度。